家好，我们是 Sound Sup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那今天呢要介绍的影集其实我们在562集有聊过，就是何百瑞的地狱独白，但是呢因为我后面继续把就是看他后面的更新嘛，然后就发现说里面有很多的情境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遇过或者是听过的，所以呢就今天想要特别来聊里面的一些情境题哦。
OK，
因为大家应该都对于就是吃窝边草或者吃回头草这件事情应该还蛮忌讳的。
窝边草跟回头草，
对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
对啊对啊、
okay.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说在感情里面你可以接受前任再回来吗、
哦、
然后以及如果你是在职场遇到你有心仪的对象，
对，
那但是他跟你有权势关系、
哦、
那你这样子会跟他在一起吗？还是你干脆就把工作辞辞算了？
没有，要看这个权势关系是我是上对下还是我是下对上、
好，我们就留着后面来聊。好 OK， 那所以呢今天就要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何百瑞的地狱独白的这个剧情哦，就以免还有人没有看过、那其实呢这个何百瑞的地狱独白呢，其实他基本上就是算是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失恋故事哦，因为呢它就是改编自这个网红始祖鸟、宅女小红她成为网红的一个过程哦。
而且我后来才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要叫做修昂了，因为修昂就是小红的台语啊。
哦，对啊对啊，就是小红。
我到现在才知道、
OK 好 anyway 反正呢就是宅女小红她当初一开始大概17年前左右、她那时候呢其实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从前从前有个上班族，
对，而且她其实是做会计相关的、那但是呢就因为她的男朋友当时候劈腿、然后她后来就决定在这个部落格上面去骂她男朋友，
对，
当然她也不是只有在分享她男朋友的事情啦，她也是分享很多她在日常当中看到的一些特殊的观点或者是一些
不公不义的事
对对对，然后用她个人独特的这个幽默感、去分享哦。结果呢突然就出乎意料的就大红了，
五音插柳成荫，
而且到
大家以为是柳承志、
一路红到现在耶、对，
没错，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影集就是在讲说她当初到底是怎么成为网红的。
对，
那全剧呢总共有13集，那目前在 HBO GO 上面已经播出到11集了，
哦，所以快结束
了，我不确定，对对对，所以下礼拜一大家，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集什么时候会播出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
对，如果你听到的时候已经播完了，请
接下来要出差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先录集数了哈。那其实这个每集呢它不到半小时哦，它的调性非常的轻松，非常的适合配饭，那就算你有某些地方被我爆雷了也完全没关系，
因为看他们的演出也很过瘾
是的是的哈。那所以呢其实它的这个故事就是在描述这个宅女小红作为原型的这个何百瑞哈，也就是由郭书瑶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那她呢你不要随便乱帮人家取名字
何百瑞，人家 Barry
没有啦，她的英文名字好像在片中也是叫 Red 吧，就是跟宅女小红本身一样、那所以呢反正就是她在失恋又失业之后呢，她意外的在 IG 上面因为咒骂了前男友而爆红了、所以她改编的时候因为是时空背景不同，所以她就把部落格改
成
了
IG，
而且重点是 IG 比较有画面
哦，是没错，
对，因为你可以拍动态啊，你可以拍图文啊，但是如果你回到就是十几年前
的
部落格时代，就有一点在画面上很干了、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改编哈。那所以呢这个故事主要就是聚焦在说他当初是怎么失恋又怎么失业的，然后以及怎么爆红的，那在他的这个身边呢也有三个辣锅小伙伴、也就是他会时常相约一起去吃麻辣锅的闺蜜们，
对，如果是按照这个角落小伙伴的逻辑的话、那这个辣锅小伙伴应该就是一些厨余，比如说什么腊肠头的边边啊八角啊，因为角落小伙伴他为什么他不是有什么炸猪排吗、炸虾尾啊等等的，就是没有人要吃的东西才会变成 这个
就是集结在一起
边缘人
哦，他们是不是边缘人呢？我们待会可以来介绍、嗯、那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何百瑞的地狱独白的一个简单的大纲。那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整出剧看起来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很像是一个你平常身边的有人、嗯、然后没事就是在跟你讲一些垃圾话，基本上整出影集就是这种调性所以就是轻轻松松的看，
没有营养但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好，你刚好接的蛮好的、嗯、我觉得呢你乍看之下感觉好像没有营养，但是因为它里面讨论到的议题也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见的、嗯、所以我觉得它衍生了这些角色们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刺激我们去反思或者是回想起我们以前曾经遇到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啦，所以也不能说没有营养
哦。是
好，那我们就
还是因为我们本来人生就是很没营养的事情、
嗯欸、我们好像叫做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好像来收听的听众们都期待我们要很有营养、嗯、所以我发现呢我们多录了几局甄嬛传就被骂得很惨。
有吗？
有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啊，对，大家都觉得说这已经播出几年了，你到底要录几次？因为我们去年也有录
没关系，预告一下明年还要再录
对，我们就偏要录好 OK， 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个议题、嗯、或者第一个大灾问好了。如果试想你曾经被你的另一半甩掉、嗯、反正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甩掉你了，
对，
结果呢你现在发现他也被甩了，嗯，那你要去把他捡回来吗？哦，因为现在他很可怜哦，因为他被甩的方式人尽皆知，很丢脸哦。
对，
好，那我来描述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好了。这个呢就是何百瑞他当初不是跟他的这个男友叫做周志明、嗯、也就是由张瑞佳所饰演这个角色嘛，就是两个人本来很要好，然后何百瑞都已经带着这个男朋友去买就是他买一个新家，然后他还给他钥匙，希望呢日后可以进阶到说同居，然后再来是不是就可以结婚、嗯、但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何百瑞他在庆生的当天哦，这个就是他男友就冲进来，然后就把钥匙丢还给他。
哦，就是文青野兽的、
对对对，我的寂寞是一头野兽。他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就是他的男朋友跟他提议要分手啦，嗯、但是他也没有讲清楚理由到底是什么，他就只是在当场就是痛哭流涕啊。然后按照宅女小红所形容、嗯、所回忆的是，当时候他前男友还捶墙跟捶桌、嗯、
你用锯子般拉扯的是我揉搓的心呐、啊。
反正你就想象，如果你看过这个马景涛的表演的话、嗯、大概就是那样子的很夸张的呈现。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谅解说到底他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把他给甩了、嗯、那后来才在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之下撞见了原来周志明根本就已经先劈腿了、
okay、
等于是说好像跟他一分手隔天还是当天，对，无缝接轨、嗯、马上就跟另外一个女的上床，而且他后来发现这个女的居然是何百瑞的上司、哦、所以呢他就很生气啊，就觉得说哇这是双重打击耶、嗯、一方面是你就是这样子欺骗我，你说什么你的寂寞是一头野兽、嗯、害我一度自责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对你很不好然后让你很寂寞，那二方面是说你根本就是立马无缝接轨嘛，你根本没有很寂寞啊，那三方面是说你怎么可以
还挑了我的老板，
对，还挑了我的老板，然后还在我的这个工作场合两个人拥吻哦、嗯，所以他就非常的不爽，当然就是在社群平台就是在 IG 上面就用各式各样的角度去辱骂他的前男友嘛好，但是呢结果没想到这个周志明啊，他因为呢跟这个就是何百瑞的老板叫做 JC 哈、嗯、就两个人就在一起之后， JC 发现说周志明好像有一个留有前女友的项链，手作项链、
哦就是何百瑞的项链吗？ OK，
是的，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嗯、所以让 JC 就觉得很不爽、嗯、然后结果呢就甩了这个周志明，
对，
而且呢他甩的方式还是直接在这个，因为这个 JC 本身是一个高阶主 管嘛，嗯，所以大家都会关注他说啊，就是谁家的千金大小姐怎么又就八卦杂志怎么又跟哪个男的又搞在一起，
哦，是是是，就是名媛的概念，
对，所以就又拍了他的照片，然后放在这个八卦杂志的封面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何百瑞看到的时候立马想到的就是怎么办，周志明要是看到了会不会很伤心啊，哦，
他怎么像天使，他不是地狱来的
对对对，他根本不是地狱来的前女友，他就马上去找他的闺蜜们，然后去商讨说，哎，那到底怎么办啊，要不要安慰周志明啊，嗯，blah blah blah 的一些问题，哦，那如果你是何百瑞，
对，
你会在这个时候回去把周志明捡来吗？
我觉得不会耶，欸，一来是这个余怒未消，
哦，余怒未，
对不
对，
旧恨加上新仇，嗯，再加上呢他也是被搞臭了，啊，对不对，嗯，就是如果没有人知道也就算了，嗯，对，但如果就是这个男的现在已经是变成公开的被这样子甩掉，
对，
对不对，然后看来也不是就是结束的也不是这么的漂亮，
也不是很光彩，
hey， 那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就是敬而远之，
哦，嗯，我也是，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意味着这个前男友他本身有判断力的问题，
嗯，
那他如果曾经就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判断错误的话，那我就会觉得那以后我就算再跟他在一起我很有可能又会遇到别的扯事，
是
就是也是会被他拖累，啊，
又再来一次野兽又会再次出现，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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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要他感觉到寂寞那他野兽就会狂奔，嗯，那怎么办，
所以是绝对不会，
对，绝 对，
绝对
不
会捡回来，
对，绝对不会捡回来，嗯，就算是心里面当然有可能会有一点同情啦，
对，
但我觉得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
因为这样看来呢就是这个男的有问题，
对，
对不对，就不是我的问题吧，
嗯嗯，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诶，第二个情境哦，如果你爱上你的上司，
嗯，
爱上你的老板，那你要离职吗？还是你就，
哦，
诶，堂而皇之的跟他在公司里面谈恋爱？诶，其实有很多，
哦，
很多韩剧都是演这种主题，欸，
但是通常都是
不止韩剧，哦，
通常都是男生是老板然后女生是下属，
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诶
好像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啦，
哦，除了此时此刻里面的贾静雯那一对，哦，
然后还有那个 Ryan Reynolds 跟 Sandra Bullock 的那个 The Proposal
啊，对对对对对，
那部
超
经典，
超好看的，
对，啊，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超多耶，譬如说包含室内相亲，
嗯，
其实也是嘛，
对，
然后再来是
只有泪之女王是颠倒，
对，泪之女王
是
颠
倒，
哎，对对对，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发生在何百瑞身上的事情，哦，
嗯，
也就是呢，哎，他是不是就知道说啊，原来我的老板居然跟我的前任在一起，
对，
所以他就是直接去找别的工作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一间甜点店，哦，
嗯，
那这个甜点店在争会计，然后他的老板跟同事也很单纯，看来就是只有好像一个厨师，然后一个老板，然后跟一个就店内的服务生，
就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公司，
对对对对，嗯，但是他这个老板呢大有来头哦，原来呢他这老板本身是科技业出身，
哦，
然后而且好像还是什么科技新贵之类的，
对，
所以也曾经登上八卦杂志感觉在这个剧的这个设定时空里面，嗯，人很容易登上八卦杂志，
对，要出名很简单
就是，而且出名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在八卦杂志的封面上，
okay，
好，那所以反正呢他就认识了这个老板嘛，
嗯，
那这个是由姚淳耀所饰演的一个叫做任杰的老板哦，
嗯，
那这个老板人也蛮好，他等于算是非常的尊重何百瑞，哦，不管是这个会计说哦，我店里面就是要加一个打卡钟，哦，那他就加给他，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我要加薪，然后他就帮他加薪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员工们要就是特别遵守什么样的规定，然后要控制成本，
嗯，
有的没的，那他也都听他的话，
就是百依百顺，
是的，
嗯，
然后但是呢诶唯有就是一个部分，这个罗仁杰这个老板呢他是非常坚持的，也就是呢诶他在他的薪资条上面有另外一个人，
嗯，
会每个月还是有领薪水，可是这个人呢他其实人在国外，
嗯，
那他就叫做陈丽华，
哦，你说他的 payroll 上面有另外一个人，
对，
okay，
然后但是这个陈丽华一直都没有出现，然后按照这个老板 跟何百瑞所描述的就是，哦，这个是我当初的创业伙伴，那而且呢其实我跟这创业伙伴是有私情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又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会远距离，所以在目前的剧情当中并没有
还没有揭露，
对，还没有揭露。
所以也没有说那他这个陈丽华到底是任杰的前女友现任女友前妻，什么都还没揭露。
对，
okay，
对对对，还是是男友，
哦，
不知道，没有人
目前
还不知道。
但是我瞄到了是林雨熙。
对，你干嘛给我爆雷？好，这不是我爆雷的。
okay，
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查到
的，就你的笔记写的，
是那个主创团队他们自己的新闻稿发的，哦，okay，
OK，
不是我爆的雷，嗯，反正呢有一些观众们可能还在那边想说，哎，他演到现在看起来很像是就是 男朋友啊。
哦，因为是像那个楼下的房客一样的设定。
什么叫做了，哦，你在讲楼下亲爱的房客
啊，亲爱的房客
不是楼下，楼下房客是另外一部，
对，是九把刀的。
好，那反正呢就是在这过程中，这个老板就非常坚持说不行，就是该要给陈丽华的钱，嗯，或者是保留给他的福利，
对，
都是要给的
福利，熊熊福利。
好啦，那反正呢这个何百瑞也就不置可否嘛，嗯，也没办法，人家是老板。但是其实在这过程中呢，他有一度觉得说，诶，这个老板好像就是蛮细心的，嗯，蛮温柔的，蛮体贴的。那可是到目前为止何百瑞其实并没有动心，
哦，
或者是并没有表示出他对老板的一个
好感，
好感，哦，他只是觉得说，哎，嗯，这个老板好像还蛮开明的，
像大哥哥一样。
对，嗯，那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老板的工作的设定，也就是他背景的设定是一个科技新贵，
嗯，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他就是会铺陈成为宅女小红在真实人生中的老公，
哦，
因为她老公的代号或者是她老公的背景其实就叫就是工程师嘛。
OK，
那所以他们就是设定罗仁杰就是工程师出身，但是他可能做一些改编说，嗯，哦，这个工程师是怎么跟何百瑞认识的呢？哦，就是因为他开了一间甜点店，
啊，
对，所以这
合理合理
合理合理，嗯。那反正呢，我觉得会这样发展。那但是至于最后两集会不会这样子做，我不知道。
嗯，
对，那反正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哈。那所以我只是自己在那边试想，那假设要是不管是这个陈丽华有没有回来，
嗯，
可是如果何百瑞爱上他老板，
对，
然后他老板也爱上他，
嗯，
反正就是两个人相异爱，
是，
哦，那你觉得他适合继续在这边
工作？我觉得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公司，然后现在的职位，
就是
一间
甜点店，
烘焙甜点店的这个会计跟老板，嗯，非常适合在一起。
对，我也这样觉得。
对，
对，
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
感觉，好像是一个人负责内场，一个人负责外场这样子，
啊。因为很有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店，他，嗯，是一开始呢就是夫妻创业之后，
哦，对啊，对啊，
对，就是老板跟会计，一个管钱，一个做食物嘛，对不对？
对对对，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
那，啊，对啊，
对，就是一个人负责写，然后另外一个人有点像经纪人，
嗯，负责接洽，
对，
就是，对啊，
负责接洽这样子。嗯，但是如果
完全没必要，
可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公司，是不是就有一点不恰当？
我觉得也未必，欸，
就
是，
你就想象
如果
真的
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婚外情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额外的那种，
嗯，
让人家
复杂因素
或者说道德的疑虑的话，嗯，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呢。
那要不要公开？
就不要影响工作就
好了。那要不要公开？
公开与否，我觉得就看情况。
我觉得要是我不会公开，
看缘分，
我绝对不会公开。
对，所以你是老板还是你是下属？
好，我是下属的话，嗯，
哦，下属当然不能主动公开啊，
我绝对
不
会公开，
绝对不能由下属主动公开，因为你这样就可能会人家会
觉得。但是我如果是老板的话，我也不会去公开，因为我觉得
一定要是老，但是一定是老板得要主动公开。
可是我觉得会害了我的。
对如果要公开的话，我觉得是要由老板来公开，不能够是由下属来公开。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前提是如果一定要公开，譬如说 HR 那边有规范还是怎么样，就一定。哦，那当然啊，当然。但是对，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是不是其实你也是倾向，如果你是老板也不会公开？
嗯，
因为真的会让事情变很复杂，
是没错。
而且日后要是真的分手，
对。
你要怎么弄？对啊，你
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
那就不会在同一个 team 里面了啦。
可是那就会牵扯到一些权势，嗯，会牵扯到一些职场的压力的问题。
哦，
举例来说，如果真的是他
就不纯粹了，不管是调职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哦，那人家就一定会说啊，那一定跟当初的事情有关，或者是当事者也会觉得，嗯，哦，那就是因为我们分手，所以你才把我 调走，或者你才把我怎么样。
难怪这么多公司都对于办公室恋情是蛮头痛的。
是的，真的。
就如果，但是如果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部门，对不对？比如说是一个是会计，一个是业务，嗯啊、那也就算了。那、啊、如果就同一个 team 里面，一天到晚要见到面，然后就是比如说，
哦、真的是
对，就是业务往来非常多的人的话，哦，那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
哎、欸，其实以前 P&G 有超多
对、欸，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办公室恋情，但是都不是同一个 team 的。
就是、比较没有通常就是譬如说 marketing 跟 sales
对像我们也认识那个业务跟那个宣传部、
哦、
对不对以前生态的那个
哦，
对不对
哦，但是其实我不记得但是还是其实会互动到啊业务跟宣传
对但是就是比较不是那种比如说
我知道
老板跟下属就、比如说我还要交代你事情、嗯、但
我觉得只要有权势就会很不单纯、
没错
对就会有一点辛苦啦、嗯、但如果有这个缘分当然假设、嗯、如果我真的遇到然后我假设我评估之后发现说
如果你是那个金秀贤、嗯、对不对你会不会就直接嫁给你的老板
哦
会吧
我如果
对
因为金秀贤当初哦你在讲泪之女王泪之女王当初金秀贤一开始爱上女主角、嗯、也就是那个财阀之女的时候她是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
对
所以她对她的爱
是
很单纯的然后是自由恋爱、哦、所以会结婚也很合理反而是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的时候反而会害怕、
哦、
对那其实在剧情里面有演出来嘛、
okay、
那我就不爆雷了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后也会来聊
非常大推很好看
我觉得那个第一集就是看金秀贤哭、
嗯、
你就值得那叫什么值回票价了、
嗯、
好 OK 那第三个情境题哦就是诶我觉得这真的蛮复杂的耶就是呢如果你当初跟前任分手分得很难看、嗯、而且还是前任对不起你、
嗯、
结果没想到你突然你们两个人又再度重逢了
对
而且居然发现当初那个是一个误会、
嗯、哼
根本就没有他劈腿你的问题
对
然后而且你现在对他或他对你也都有感觉、
嗯、
那你们会想要复合吗
我觉得还是得要看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对方有没有负担
我来描述一下发生在这个、嗯、也就是何百瑞的其中一个高中同学克拉拉身上、哦嗯、这个克拉拉是由孙可芳所饰演的非常的可爱、哦、
对
那他是一个很乐观然后但是又有一点白目的一个造型设计师好所以他其实讲话都大辣辣的、
嗯、
然后的确呢在感情生活上面也非常的多彩多姿哦。那但是呢他其实是内心中有一个伤痛也就是他当初应该就是高中的时候、
嗯、
跟了一个男同学在一起那这个男同学是他的初恋也就是由黄迪阳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哦。那黄迪阳之前我们介绍过前几集有介绍过就是盐水大饭店里面的那个阿德、
哦、
我非常喜欢这个反派
阿德
阿德对对对不能卷舌是阿德对好了，然后他也演过那个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圣醒杯的那一个单元、
嗯、对
里面的那个男主角的好朋友、
嗯就是、
非常
的可爱研发出来圣杯的
那个对对 对研发出来那个把杯的那个、嗯、那个有趣的工具嘛哈那反正呢就是他的初恋是黄迪阳、
嗯、
那他其实当初就是被他伤透了心嘛那没有料到呢诶现在这个克拉拉他接到了一个案子
对诶
然后
插嘴一下、嗯、那个圣杯是不是就是孙可芳跟那个刘冠廷演的
是啊
对
就是啊
OK
对对对
所以他们三个还蛮有缘分的
蛮有缘分好那反正这个克拉拉他就某天接到一个新的案子哦，然后是要帮就是要做婚蜜啦、嗯哦、就是帮新娘去设计她的造型
对
那结果没想到呢诶那一天就是昏迷她的老公来接她然后克拉拉就发现对方呢居然就是她的初恋黄迪阳、
哦、客户的老公
诶
对就是自己的前男友初恋
这个其实在那个什么之前好莱坞的那一种
新娘不是我还是什么烙跑新娘
诶对烙诶不是烙跑新娘、嗯、还有另外一部是那个唱那个
阿海瑟薇
不是另外一个
K-Hassan
不是还有一个他也曾经是 American Sweetheart
嗯
但是他根本就是
Lindsay Lohan Britney Spears
不是，她是天后，就是那个、
Meg Ryan
不是啊，是天后，就是会、
Jennifer Lopez
对 Jennifer Lopez 演的那一部
OK
哎，她的男主角是谁？
Ben Affleck
不是，是 Matthew McConaughey
哦，
但是我忘了那一部叫什么，
我也忘了，
但是跟我们同年同年岁的人，
就是那个时候一头拉骨，
对对对，你一定会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反正呢他就是在
演，你一定讲不到哪一部，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各自配来配去，
就是、换来换去，
然后还要再丢入什么 Tom Hanks 进去啦。
好了、啊，反正呢，就是那个那一部好莱坞电影，他就是在演婚蜜爱上了新郎
啊、哦，
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的故事啦。反正就是这样。那现在呢，就回到我们这个克拉拉身上哦。反正呢，就是他居然发现对方就是他的初恋、
嗯，
那当然非常震惊哦。而且呢，这个黄迪扬呢，立马就在现场留了他的名片给克拉拉，然后要求他就是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讲、
嗯，我有一批很不错的牛肉，
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不然这牛肉会过期这样子。好 ，Anyway， 克拉拉当然不想要联络他嘛、
啊。
如果是你会联络吗？
当然不会啊。
哦，那真的是， uh-huh、如果是我哈、哦嗯，当初是这样子被他甩啊，然后又是。是对方是有劈腿的，
对，
哇塞，
拿起他的名片就往他的这个手腕上一割，用 paper cut 让他割、
哦、
割到他流血。
你说像妈的多重宇宙里面那个，就是他们要宇宙摇的时候、
啊对对对，
他其中有一个关卡就是要割那
个每一
个
指节都要
指尖。
啊
好啦，不是啊，不是啊，我跟你说、嗯，如果是我拿到那个名片，
对，
我不会打电话给他，然后我也会跟他说我不会再跟你联络了、然后大概我会忍耐，大概过一个月之后、嗯，我就要开始展开我的复仇大计划了。
天蝎来了，天蝎来了，
我铁定会把他的个资给流出去
哦，
然后想办法就是让一堆人，或者是我自己就去找人找工读生，就每天打电话叫他半夜起床尿尿，
嗯，或者就直接就是用他的个资来开一个说什么零利率，
哎，对对对，之类之类
贷款，
不行啊，这我会、那个、
你会违法，
我会违法。但我要做合法的方式、okay. 嗯、合法但灰色地带的方式，
是
对，就是要让他尝尝这个滋味，但是我一定要一个月之后、嗯、我不能让他直接立马就联想到是我
哦 OK OK
对不对，我一定要有一间隔一段时间嘛，
是
好，那反正呢克拉拉没有这样做，而且他还没有料到很快的这个黄迪扬马上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嗯、
并且呢跟克拉拉说，我在结婚之前、
嗯、
一定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对，
当初你这样子背叛我、
哦、
我要求一个道歉，我才有办法好好的结婚去、
嗯、
那如果是你一定会整个傻眼，你会想说、
欸、是你对不起我
Hello，
对、啊、
请问你是发生什么事情，是你对不起我、欸、那当然他们两个就讲开了、
嗯、才发现是一个大
误会，才发现是一个误会，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误会，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嗯、我觉得后面应该是有伏笔的
OK，
反正呢在目前我们讨论的情境之下呢，克拉拉跟黄迪扬都发现说啊，这根本是一场误会、
嗯、
哦，当初就是A 认为 B 劈腿了、哦、所以呢 A 就消失了啊， B 呢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也他自己也没有劈腿、哦、结果 A 怎么就误会他，然后他要到处去找 A， 结果也找不到，于是呢 B 就跟别人在一起，
对，
然后所以就坐实了两个人当初哎，就是分手分得很难看的这件事情、嗯、那反正呢在要结婚的前夕，他们两个人才发现当初根本就是一场误会，而且两个人对彼此都还是有那个初恋、
哦、
当初初恋的这个悸动哈。
嗯，
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我一定得要叫那个男的得要先去处理掉他现在应该算是未婚妻嘛，
嗯，
对不对，因为不可能是你那边、
嗯、就还没有 走进礼堂嘛，
那但是如果那边能够处理掉、嗯、我觉得应该复合的机会是蛮大的，
是、嗯、是是是，那如果没办法处理掉
那我觉得就算了，那就是没缘分、
哦、
那就是真的没缘分，
就是错过而已、
对啊，嗯
欸、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曾经有听过，就在公司的时候曾经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嗯、
对，
然后类似的故事就是没有处理掉婚姻这件事情、
哦、
也就是说
是我知道的那个事情
还是
就是成绩蛮高的、
哦、我们私底下在讲反正呢 anyway 就是其中一方还是走入婚姻、
哦、
但是他还是放不下他后来重逢的这个初恋，
对，
于是呢就又想要把就是又想要离婚但是又离不成、
okay,
然后于是就 成就了一场婚外情，
所以这样就非常的难看嘛，对不
对,
对,、
啊
对,
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一定还是得要去处理掉另外一边、哦、对，才能够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
OK
Right
OK, 好、嗯、好，那再呢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影集里面也非常讨喜的一个角色、哦、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辣锅小伙伴、嗯、也就是这个何百瑞的前姐夫梁树成。那在影集里面大家都昵称他为梁仙啦、嗯、就是梁先生
啦，或是夏威先
就梁先生念快一点，就梁先、啊、梁先这样子、嗯啊、那反正呢这个梁先呢他就是由阿 Ken 林伟恒所饰演的哈。那他原先就是跟这个何百瑞的大姐何时美是就是有多年的这个夫妻的情谊、嗯、但是呢到目前为止都已经要演最后两集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离婚。
对，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各方面都那么好，
因为毕竟他跟他的这个小姨子真的是关系超级紧密，
而且不只是小姨子，
对，
基本上这个
何家人，
对，他妻子娘家那边每个人除了老婆以外前妻以外每个人都很喜欢他，
对，大家都很爱他、嗯、然后甚至还会担心说你是不是有对象了你是不是要抛弃我们何家人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梁先呢他其实就是一直内心中就是心心念念的想要跟他的前妻复合、嗯、但是呢看来他的前妻真的不爱他了，然后甚至是在他们家中、欸、这个老爸爸生日寿宴的这个场合上面呢、欸、他这个前妻听到他这个前夫还在现场的时候还很生气哦、嗯。那所以其实这个梁先呢他就不知道现在到底为什么卡在这边，他还是没有办法 move on、嗯、他也没有办法割舍掉这个何家人。所以我想要问你，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哎、欸，好像你很难想象吼、嗯、因为你本来就跟我家的关系没有很亲近，
对，但是我觉得你家人都很喜欢我就是大概是类似的情况、
好好，那假设要是我们哪一天我们两个真的分开了、uh-huh, 然后但是我爸妈还一直找你、uh-huh, 你会怎么样？
我就是礼貌性的配合，
就是 per request、
欸、对对对，但是会看情况啦
会看情况，
对，但是我不绝对不会，也大概做不到就是完全就是断绝关系。
那借钱呢？
借钱哦，我会问你我会问你
哦，如果我说借你就借，
那我会借，对，
如果我说不要、嗯、你就不要，
对，然后我知道如果是以你的个性当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你就会马上就冲过去你怎么搞错的，怎么可以跟我
说你意思说我反而是先去骂我爸吗？
对，然后你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对、哦、所以美其名是尊重你，但实际上是希望你帮我挡掉这件事情。
哎、欸，我觉得某种程度你应该要感谢我、欸嗯、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会把我自己家人的事情处理完，然后不会让你需要有任何的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的负担。
就是我对你家人的付出都是我心甘情愿，都是我主动的，
是啊，
对对，
就是都
不，就是我说我要这么做，
对，而且我都不会去期待或者是跟你提出任何要求、
嗯、对，
甚至没有任何的情绪勒索、嗯、而且很多时候反而是你拉着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婚姻要真的可以就是走得比较长远的话、嗯、还是最好各自的父母可以各自把它 manage 好啦，
哦，是，
对不对？
就不能够让自己的父母成为另外一半的负担。
对, 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嗯、就是因为看了泪之女王的前两集、
哦 okay、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男主角真的很可怜哦、嗯、我觉得不只是岳家或者是婆家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
哦、那当然
衍生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就在这个 IG 动态上面丢了问题问大家说，你遇过最扯的婆家的要求或者是岳家来的要求、嗯、哇塞，真的是如雪片般飞、
啊、等不及要赶快录了、哦、
真的但是我发现的确好像婆家的
问题比较多嘛、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父系社会的传统、嗯、
有可能是这样，
对、啊嗯、
好、哦、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欸、就是今天想要针对这一出影集到、欸、剩下最后两集，哪一
出不是泪之女王吗？
不是何百瑞的
地狱
独白，反正就是、欸、这四个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啦、嗯、那不晓得你本人有没有遇过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嗯、或者是你是怎么你处理的策略是什么、嗯、好，那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再见。